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Brian。
互联网也就是国际网络，指的是网络与网络之间所串联成的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些网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形成逻辑上单一的巨大国际网络。现在社会发展飞速，而互联网也逐渐步入了我们的生活，成为了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可互联网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来探讨一下。那首先呢，我想问大家，你用互联网都干些什么，你的家人都会干些什么，那不同年龄段使用互联网有什么不同呢？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我一般会用互联网，就是说因为现在是上网课，就除了上网课和写作业的话，我一般也会用一些就是说社交媒体啊，然后还会看一看新闻，然后去查询一些东西。那游戏呢，我不是就是说很玩的很多，那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在社交媒体，然后还有看一些节目或者是电影，就是说如果不能去电影院嘛，然后也可以在网上看电影。那不同年，因为我的家人，就是说还有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可能比较用的比较多的，我爸爸他可能也就是炒股，然后还有看一些社会性的新闻，然后还有去联络一些朋友。那我妈妈呢，可能和我差不多，也只不过他不用，就是说不和我爸爸一样，他用股票用的就是比较少。他会就是说和我一样去看一些电视剧，看一些电影，然后自从疫情以来，就是说去不到电影院里看的一些电影，过一段时间有了以后，他也会看，然后也会看一些新闻和其他人就是说沟通之类的。他还会就是说我妈妈她还会用它去学习英语。我觉得不同年龄段最大的不同吧，还是就是说你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是说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基本上都是上网课，然后或者是说查资料，但是我父母呢，他们更多就是用来社交和了解新闻。那我妹妹呢，她更多也就是说去看一些视频，去在网上读一些书，然后去看，然后还有上网课。
那是我来说是吧，我大部分用互联网就是查资料，跟朋友们聊天，看书，上网课等等。但是呢，我和我爸爸妈妈和我的小弟弟用互联网是非常不同的。像我爸爸妈妈大部分时候是用互联网，用 Google Maps 或者去查资料看新闻。但是我小弟弟呢，因为他现在还9岁，比较小，他用互联网真的都是看 YouTube 和跟朋友们聊天和打游戏。
那我用互联网，会上网课，做作业，游戏玩的比较多吧。那我也会炒股票，然后我也搞了，就是我电脑可以弄那个 Bitcoin， 也会用互联网。那我还会用互联网看电影啊，看新闻啊什么的。那我家人呢？我爸爸就是比较少吧，可能去网上看一下微信，或者看一下一些电影，就是一天可能没有什么多。但是妈妈可能其实多一点，她因为工作，她总是要看微信呢，看她的邮件呢，她的 text message 啊，就是短信呢，然后她会她会有一些也会看电影，在电脑上看一些连续剧。
我平时用互联网来上网课，还有我会像做作业，然后自己做一些别的，在网上可能要写东西，然后我也会用互联网来打游戏和看视频，所以其实现在我做什么东西都是在网上用着互联网来做的。我的家人就我的家长他会用互联网来工作，还有呢他们也会用微信，这就是我们家里用的互联网。
我非常同意之前嘉宾说的，我的我对互联网的用途也差不多，但是有一个特别大的、特别重要并且花互联网时间很大多的一个活动，就是上网课。对我来说，因为自从去年三月份，现在都快一周年了，我们每天都在网上上课，所以一天花网络做同一件事情做的最长的东西，估计就是上课和回家作业了。其他的比如说看视频或玩游戏加起来都没有用网络来上课的时间长。我觉得目前至少我在家里绝大部分做事情的时候除了吃饭的话都是用上互联网的，不管是上网课还是就是不管是学习还是娱乐，基本上都得用上电脑。学习的话就是上网课和做作业，然后娱乐的话我就看一些视频打一些游戏，或者是看一些文章之类的，也有可能在网上看。然后呢我父母的话，他们当然不会上学了，所以他们这上学的时间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在我上学的时候他们也会工作，而他们工作的话也是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在用着互联网的，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家所有人都用互联网用的很多。
我用互联网不管是按照重要程度还是单按照时间来看，都是上网课花的时间是最多的。上网课的时候有时候会网速不好，然后影响就非常大，可见就是现在网络在这一年来这个网络到底对于我们学习的质量有多么大的影响。除了这个以外的话，主要就是我会看一些视频，然后还有的话如果我不管是我自己想要查一个问题，还是我做作业的时候需要查一些资料，我都会用互联网来查。我是不会就是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就专门去看书，除非我已经看过这本书并且知道这本书里面什么地方能够告诉我某件事情，不然的话我有任何问题我都是在网上查的。所以主要的就是上课和查一些问题。
像刚才嘉宾提到之前好像是在中国的时候还会用互联网去做一些就是说支付之类的，那现在当然网购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说更多了。那时候可能也是我的家长我家长也是就是说在做这些什么去在网上买东西，因为这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钱，而且我现在也没有就是说自己的银行卡，就是说也没有办法买东西，就是说更多的只是父母在做。那互联网的出现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就是说去上网课，然后还可以去网购一些东西，打查资料等等等等。那给我们但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好处的同时你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坏处呢？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我觉得比如说就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网上支付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可能前两年还是就是说比较不安全的。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就是说小孩子就把记住大人的什么银行卡啊乱七八糟的密码，然后就支付了很多，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有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有一个小孩子也是出于好心，就是说因为他知道他父母的就是说银行卡密码或者是其他支付方式的密码，然后他就把他父母的购物车全都给清空了。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还是印象蛮深刻的，就是说这个坏处就是说可能还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以前还是就是说安全性，比如说网上银行的安全性
还是不是很高的啊。那还有就是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或因为疫情原因嘛，然后大家都是要用电脑去上网课，我觉得用这个电脑的接触互联网，然后还有各种各样游戏啊的年龄它在逐渐变小。就是我妹妹她经常都会就是说去看一些视频，然后去玩一些游戏，她经常心里就会想着这个。然后我还听我的妹妹说，比如说他们班上有的小孩子，比如说上课根本就不专心去玩这个电脑。那还有就是说玩电脑玩多了以后眼睛都会受到伤害。我相信就是说因为疫情都在家里，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互联网给我们带来坏处也是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在屏幕使用时间更多了，对我们眼睛的伤害也就是说变得更多了。
我也跟你同意，很多时候电脑看多了就会近视眼，就戴眼镜 contact lenses， 但会对脑子不好。加上我像我弟弟，他现在整天看电视整天打游戏，当然也对他不好，因为你整天看电视整天打游戏，很多时候你就不喜欢看书了，不喜欢学习了，这样的话你学校里不会很成功，那当然也是不好的。然后呢，我知道很多人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网上有很多坏人，他会问你，假如发现你是小孩，会问你，哎，你住在哪里？我可以看看你长得什么样子吗？你的电话号码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没那么安全，因为你不知道啊，这网上的人是谁，他们会不会对你做坏事？就虽然互联网有很多好处，我也觉得有很多坏处。
那我就觉得，我觉得好处是稍微比坏处多一点吧。我觉得，由于现在的这个疫情，如果没有这个电脑，没有这种科技，我们就没办法上学，可能要就是学校寄回来一些作业，然后让你做，然后你再寄回去什么的。如果没有电脑，我真的想象不了是我们学校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互联网有这个电脑，就是对我们的学习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还觉得呢，就是互联网也有许多可以学的，比如说我今年我去学了特别多炒股票啊，然后我电脑搞这个可以 mine 这个 Bitcoin 呢，也是电脑上电脑上学到，就在互联网上学到了。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把互联网用到好处，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多好东西，可以拿到很多免费的资料。但是坏处呢，比如说，如果你是看太久了，或者，电脑可能就对你有很大的，这个 distraction， 比如说你上课看电影啊，玩游戏什么的，这个也是不好。你看太久对你的脖子，对你的对你的身体也不好，因为你要起来一下就让你血液再动一动，所以我觉得也有些不好了吧。但是只要你控制自己，你可以把互联网当是一个好事的。
我觉得互联网有很多的好处，也有些坏处。好处肯定就是以前有很多东西做得很慢，比如说如果你想跟一个朋友说话，那你可能要寄给他一个信，或者走到他的家然后跟他说话。可是现在有互联网，你就可以跟他打个电话，或者给他发个短信，就特别快。我觉得互联网就是把我们的生活的事情都弄得更方便和更容易。像比如说本来你想在一个纸上写一个文章，可是那有点慢，所以你用互联网你就可以用键盘把它打进去，肯定打得比写字写得快，也不用 worry 你写的就是 illegible， 因为你在网上写都是一样的，肯定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我觉得互联网有很多的好处，可是它也有些坏处，就是你看屏幕太长时间的时候，那你的眼睛就会开始有点坏掉了，所以也是要休息眼睛。还有呢，像因为现在是在网上上课，所以我们都在屏幕上看到很长时间，然后坐在椅子上，所以像 John 说的，我们的脖子和背可能有一些 posture 的问题，所以就是有这些坏处。
我也想再加一点，因为我刚发现我前面讲的只有坏处，但是大家说的很对，就是互联网是有很多好处的。比方说 Photoshop， 我就是互联网上学的，我是背到 YouTube 上查了一些资料，我就 Photoshop 差不多学会了。很多时候互联网是有很，你可以得到很多机会，比方说网上会有很多比赛，你可以参加这些比赛，也可以见到很多新的人。因为比方说，咱你现在不用互联网化，但是你认识的人只有像你在住在家旁边的，但是有了互联网，你可以见到很多很有名的，虽然住得很远的人都可以见到。然后呢，很多时候假如你和你的家人住得比较远，比方说假如你住在美国，但是你的家人住在中国，那时候的话你当然可以用互联网去联系对方，那样就会让人家方便很多。我前面也讲了一点，就是互联网你说的人，有些人有可能是坏人，但是我也要说一下，很多人在互联网上都是好人。比方说我有个网站叫 Wattpad， WATTPAD， 这个网站上有很多人都是写书的，但是那个网站上也可以聊天。我发现那个网站的人都比较好，假如有个人发现有个人有点感觉不高兴，所有人会叫对方去跟那个人说，嘿，你是个很好的人，不要不高兴，假如你不高兴你可以跟我讲话等等。所以我觉得互联网是有它的好处还有坏处的，然后虽然有很多坏处，但是好处有点 balance it out。
那好，大家刚才分享的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聊到，你认为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又带来了哪些坏处呢？还有嘉宾想要分享一下吗？
我说互联网的好处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有说到了。我想要再强调的一点是，我觉得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方便。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可以去互联网上找答案。比如说你想知道的任何一个问题，你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在搜索引擎，比如说 Google 里面打入你的问题，你就可以得到答案。随便任何事情都可以，比如说你甚至比如说你想问哎，我的钥匙在哪里，这个你可能都可以打到 Google 里面，然后他会给你一些就会有一些blog 上面的一些怎样找钥匙的方法，或者说是怎样找到一个你找不到的东西的方法。所以就连这种这么个人的私人的问题，你都可以在谷歌上面找到一些答案。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搜索引擎或者是互联网整体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可以解决几乎一些困难。但是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坏处是人类对互联网的依赖。那一般我觉得人类依赖机器来做一些事情不是不好的，比如说现代的人们非常依赖机器来做生产，或者说是做一些其他的比较基础的工作。有人说啊，现代人类依赖机器是不好的，万一哪天机器坏了，人类就再也不会比如说按照古老的方式种田，或者说是按照古老的方式造一些建筑之类的。那么我同意，但是这样这些非常基本的机器整体的失效是非常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对他们的依赖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非常的稳定。而像互联网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对它产生了依赖，那么在我们真正需要自己的知识或者说是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就不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的网课，我们已经上了这么长时间网课了，那如果在网课的时候老师做了一些考试，虽然说你是不可以在网上查资源的，但是如果你在比如说另外一台电脑上面搜索答案，或者是用一些像微信这样的软件来跟同学在考试的时候讨论，老师或者说是就考试网站也没有办法知道你到底有没有作弊。但是像这种方式，如果你对作弊更确切的说是用互联网上面沟通的方式来得到答案的话，那么在回归正常学校以后，你就无法适应没有互联网的考试。我这只是一个例子，有的时候在对互联网有过大的依赖以后，反而会对回归正常或者说是失去互联网以后的生活造成极大的麻烦。
因为我现在用互联网最多就是上网课，所以我就针对上网课来讲一讲。我觉得互联网确实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很方便，但是方便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坏处，就是会让人们变得更懒。因为方便就代表你做一件事情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麻烦就能去做到的，所以当人们长期使用很方便的互联网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可以说变得没有能力。另外一个它的坏处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家里看着屏幕，所以对眼睛和身体都不好，因为既没有户外活动，眼睛又长时间盯着屏幕。但是这个严格来说并不是互联网的问题，而是这些屏幕的问题。所以如果以后发明出一种可以让你眼睛不受伤害的屏幕，那么互联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应该严格来说不是互联网的问题。
我觉得互联网的好处很多嘉宾已经说过了，总结一下就是可以让你把几乎所有你想做的事情做得更加快更加方便。所以说你想要学习一个东西，你想要看别人，比如说看别人做一个魔术表演，或者看别人唱一首歌，你都可以随便去互联网看一下，然后马上就可以知道你想要的事情了，所以说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呢，坏处的话，我觉得也是肯定有很多坏处的。第一就是像游戏这种会使很多人都上瘾，导致他们在互联网上面花的时间太多了，所以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们都忽略不管了。而且这个可能不是互联网本身的问题，而是在互联网上做设计的人，比如说在互联网上设计一些网站或者设计一些软件游戏的人，他们故意要利用这个互联网来使自己的用户上瘾，好继续用自己的这个产品。所以说这个不是互联网本身问题，而是那些设计者的问题。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在网课，可能很多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陌生人或者和同学同事交谈了，所以到时候要是我们回到面对面的状态的话，可能有很多人会就是人际关系下降，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再和一个人不打字正常面对面的说话沟通的比较好了。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就是身体眼睛的伤害，或者很多人长期不运动一直坐在电脑前面，这种对身体的伤害。那这个的话我觉得以后的科技是有可能就是在不改变互联网的情况下利用其他科技来把这种对眼睛骨骼的这种伤害给去掉。 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刚才各位嘉宾说的，就是首先就是说他现在我们可以从这获取到特别多的信息，但是就是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就是我们可能掌握不了那么多知识，我们没有办法运用了。还有就是说通过信息交换的话也更 更快了，只要你有网络或者是流量，你就随时随地可以跟人交流，然后随时随地可以把你的信息交换给别人，你可以认识更多，就是说去相同的朋友，但是也有很大的风险，就是说你个人信息会泄露一些骗子，然后去骗你的钱。那还有就是说现在互联网的就是说比较方便，不用因为疫情原因我们可以上网课而不用去学校上课，那这个就对我们的身体包括眼睛身体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那我们刚才提到了也是很提到了，就是说上网课的话老师没有去办法确定，就是说你做没作弊，你可以通过你考试的时候可以上网一搜去搜到类似的题类似的答案，或者是和同学去或者和同学沟通去找到这个答案。那互联网时代，那上网一搜就能找到的答案，那我们还需不需要花费时间去读一本书，或者是说读书还有没有用，你觉得为什么？那我觉得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是上网去搜的东西，比如说你有一道题不会，你不用你上网去一搜，你就可以搜出去怎么做它，你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它。但是如果你去像读一本那种数学书的话，你可能会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找到，尽管它有目录，但是你还是要找到那个单元对应的页去花费很多时间去读，然后去了解这些。还有就是说，假如说你上网，我们现在在读一本书，然后我不知道它整体这一章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上网一搜，它就会有一些summary 之类，就是做一个概括，我就可以大概了解到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就不用再一遍一遍再去读那个章节了。那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读书还是有用的，还是看在是哪个方面，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数学或者是一些比较篇幅比较长，比就是说我们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是找到的答案就是说对你也可能花费的时间就是说还多，那我觉得那个是不用的，但是还是要去读一些比如说比较好的书，就比名著啊，然后一些名著，然后还有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一些书，比如说之前中国的四大名著，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代替的，因为这个你去上网搜一个它整体的概括，和你去读一本书给你带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说没必要的书可以上网一搜可以搜出来答案，那就是说对你好的书我觉得还是要读的，然后这些读一本书会有一些用。
我来说一下我的真实的想法，我觉得有了互联网以后就不太需要读一本书了。首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看书和看电脑，虽然看书对我们的视力更好，但是实际上看书也是看近距离，而且你一天要看很长时间电脑，所以如果你把你看书的时间本身就不是特别长，不是说你一天比如说要看8个小时书或者是怎么样，你一天也许要看说的夸张一点比如说5个小时电脑包括上课和作业和所有的东西，假设你要上5个小时电脑，那么你如果看1个小时书再从电脑上移到是纸张上，你可以少看1个小时屏幕，但你这时间也是在看近距离的一个书，所以我觉得对你的视力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网上可以找到非常多的书，不管是电子书还是其他盗版的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文章，你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所以 我觉得你买纸质书还没有你在电脑上看书方便。而且另外一个选择是某个读书器，就是你可以买一个小平板，这不是一个发亮的屏幕，它是一个暗的像纸张一样只靠反光来让你看见的一个暗的屏幕，所以对视力保护更加好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屏幕，所以不是像书一样需要拿一个厚厚的一本纸张来看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最好的折中的选择。
我觉得在互联网的时代看书还是必要的，因为看书就是绝对是有很多益处，它可以给你带来快乐，它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语言能力，但是并不需要去买一本书，因为刚才也有好多嘉宾提到网上是绝对可以找到可能比你现实中能买到的纸质书还要多的书，所以说真的没有必要去买一本或者是借一本纸质书。而且也很多人会说这个网上看书对眼睛不好，但是也是有很多方法可以网上看书就是不对眼睛有伤害的，比如说像刚刚Kevin讲的那种专门用来读书的仪器，或者是你网上搜到的书把它用纸打印出来都可以。
我觉得理论上来说可能现在还不一定你任何所有的书都可以轻易在网上找到，就是比如说你图书馆里面借一本书是免费的，你可能网上找到书还要花钱什么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主要的问题。所以假设我们互联网特别发达，可以把任何书都可以变成电子版本的在互联网上找到，那么理论上来说你是不需要去看书的。如果你是怕眼睛原因的话，那么看书当然是更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这个不作为考虑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互联网可能只是更加方便。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看书的，因为自从有了文字以来就有书，看书已经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就因为有了互联网就把一个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也可以算作传统的东西就给遗弃了。
我觉得刚才 Kevin 说的就是读书跟这个互联网，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你在互联网上都可以找到什么书，而且有一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做作业的时候它会更方便。因为就是电脑说比如说我做作业时，我如果我要在一个 textbook,一个大的一些那种学习的那个 textbook, 我要找一个词在书上是比较难找的，我要一个一个字这样读。但是在电脑呢只有一个功能，你就打进去你想找到什么字，然后你就立马跳到那个页。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像刚才说呢，就是看电脑长时间对眼睛是比较累的。而且就读书跟电脑的话，我是觉得就比如说如果有电脑有一本书，然后我也有一样的书，我会选择看书，就是不是电脑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看书就有自己的那种感觉，那种风格，我就觉得就是非常平静的，你可以就是躺在沙发上在床上拿游行，就是非常非常 peaceful 吧。就是你不是总是看着一个屏幕这样不动的，我觉得就是看书的时候，我是可能是有时候是躺着，有时候是是坐的，是非常舒服。但是如果电脑呢就不行了，只要看书呢，你哪里都行，你可以在下面的、外面呢什么的，但是你电脑呢就一定要在电脑前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吧。
我觉得也是的，就像刚才这样听到。说的说如果你是在如果你是在手机上或者是说电子产品上读书的话，除非你就是做到说其他东西完全不会通知，没有人会打电话进来，然后你一直是在读这个书，那如果是纸质的书的话，你可以把手机放到一边，然后你自己去读这整一本书，如果没有就是说其他外界的干扰，就是说你家庭上的别人就会和你说话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氛围也是算一个就是说放松吧。那 我们刚才聊到，就是说给我们带来的坏处里面有一点，就是说人们上我们上网课的话，考试，然后还有获取知识这一个方面，就是说和上学的时候就是说完全不同了。那你认为互联网就是说对人们整体获取知识以及掌握知识有影响吗？觉得具体体现在哪一个方面呢？那我首先觉得吧，抛开网课这个来提，就是就像现在有很网上有很多 Word， 假如说他会给你去备份，然后他会给你去纠正某一些词，假如说你的这个词语法不对或者是拼错了，它就会有一个红线或者是一个蓝线在里面，你就你点一下，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该怎么改，然后你就可以改，然后那你其实就是说学不到某些东西。因为我个人就是说体会是很大的，我前两年就是一直打错，然后一直是就是说语法都是很多特别多都是错误的，然后我就用这个来做，那最后做出来成绩也不是特别差，但是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样子根本就是学不到任何东西，对我的英语单词记单词方面还有语法这个方面根本就没有任何好处，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就是说不用，就算它底下画红线或者是画蓝线，我也不去点开它看它能改成什么样子了，然后我就自己去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光这些光 Word 这个里面它帮你修改词语这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对获取这个知识和掌握这个知识有影响。好，今天我们分享了就是说我们用互联网都干些什么，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坏处，而且它对我们这一代人然后网课中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插一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开始我们的情情美女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情境美语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对话。 Walk into the bakery.
Hi, welcome to my bakery. What can I help you today?
Hi, I'm thinking about what kind of dessert to get. Everything looks so delicious.
Oh, thank you so much. As you can see, we have cookies, cakes, muffin, and some bread over here.
The cakes look good, especially the one with fruit. How many people does it serve?
This fruit has two layers. It usually serves between 4 to 6 people. It depends on how you want to slice the cake and how big each slice you want.
All the cakes look so good. It is hard to decide.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have the fruit cake and a couple of muffins, please. What kind of bread do you guys have?
We have white and whole wheat. Which one do you want?
Okay, I will take 2 loaves, 1 white and 1 whole wheat.
Sure. Do you want the loaves to be sliced, or do you prefer as a whole?
I would like it to be sliced. What are those over there?
Oh, those are our famous pies. They are fresh from the oven. Would you like one?
Maybe next time, but would I get 6 bread rolls too?
Sure. How do you want me to pack them? Put the bread rolls and bread loaves together or separately?
I would like them to be packed separately, and please put them in separate boxes if you don't mind.
Not at all. Here you are. Which payment method would you prefer, cash or card?
I will pay with cash, please.
Thank you.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接下来让我和 David 来翻译一下这个对话，走进了面包店里。
嗨，欢迎来到我的面包店。我今天能为您提供什么帮助？
嗨，我在想我要买哪种甜点，所有的都看起来那么好吃。
哦，谢谢你。如您所见，我们这里有饼干、蛋糕、松饼和一些面包。
那里的蛋糕看起来不错，尤其是带有水果的蛋糕，是多少人份的？
这种水果蛋糕有2层，通常是4至6人份的，这取决于你要切蛋糕的方式以及所需的每片蛋糕的大小。
所有蛋糕看起来很好，我很难决定。我想我要水果蛋糕和几个松饼。你们有什么样的面包？
我们有小麦和全麦，你想要哪一个？
好吧，我要2条面包，一个小麦和一个全麦的。
当然，你要切成薄片吗？还是你整体上会更喜欢？
我想切成薄片。那边是什么？
哦，那边是我们的著名馅饼，从烤箱里新鲜出炉的。您想要一个吗？
下次吧。但是我也想要买6个面包卷，可以吗？
当然，您想要我如何打包？将面包卷和面包一起放，还是分开放？
我想分开包装，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把它们放在单独的盒子里。
一点也不介意，这里是你的面包。您希望使用哪种付款方式？现金还是卡？
我将用现金支付。
谢谢，希望下次见。
Jesse 走进了面包店。John 对 Jesse 说 ,Hi, welcome to my bakery.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Hey, 欢迎来到我的面包店。我今天能为你提供什么帮助 ?How can I help you? 我今天能为你提供什么帮助是一个美语中很常见的疑问句。比如当你去一个店的时候，里面的员工就会对你说 ,How can I help you? 我能怎样帮你。而去一些饮品店或者餐厅比较常用的就是What can I get for you? 这个通常表示你想要什么。回答可以用 May I have something? Or I'm just looking. 前者表示你现在需要店员的帮助，而后者表示你现在暂时不需要。也可以直接问店员一个问题。请跟我读 What can I help you?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What can I get for you?
What can I get for you?
May I have something?
May I have something?
I'm just looking.
I'm just looking.
Jesse 回答 John 说他在想买哪种甜点。一切看起来都 那么好吃。John 表示感谢饼，说哦谢谢你，并说哦谢谢你。如 Jesse 所见，他们这里有饼干、蛋糕、松饼和一些面包。Jesse 说 ,The cakes look good, especially the ones with fruit. How many people does it serve? 那里的蛋糕看起来不错，尤其是带有水果的蛋糕。问 John, 那个蛋糕是多少人分的？ How many people does it serve? 直译过来是有多少人服务。而在这个对话里表示那个蛋糕是多少人分的。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可以表示不同的意思。serve 服务的近义词也有 provide 提供、 supply 供应的意思。请跟我读 ,How many people does it serve?
How many people does it serve?
Serves.
Serve.
Provide.
Provide.
Supply.
Supply.
John 接着说 This fruit one has two layers. Usually it serves between 4 to 6 people. It depends on how you want to slice the cake and how big each slice you want.这种水果蛋糕有两层，通常是4至6人份的。这取决于你想要切蛋糕的方式以及所需的每片蛋糕的大小。Layer 层的意思，在这句话里面表示这个水果蛋糕有两层。在日常中，如果想表示一个东西有几层，就可以用数字加上 layer。如果是一层就是 one layer， 两层或者以上，用数字加上 layers 表示复数。Slice 是块的意思，雷和雷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如果你想要表示蛋糕可以切成几块，你就需要用 slice 而不是 layer。Slice 的英语意思就是 a thin, broad piece of food cut from a larger portion， 或者 divide from a larger portion。结合英文的意思就好理解多了。Divide 是分或者除，而 cut 就是分开的意思。请跟我读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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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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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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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cut,
cuts,
slice something,
slice something.
听完 John 的回答 ，Jesse 说 ，All the cakes look so good. It is hard to decide. I think I would have the fruit cake and.A couple of muffins, please. And what kind of bread do you guys have? 所有蛋糕看起来都很好，我很难决定。我想我要水果蛋糕和几个松饼。你们有什么样的面包？ Muffins 就是松饼或小蛋糕的意思。但是 muffins 和 cupcake 纸杯蛋糕不一样，是因为 cupcake is a type of cake 一种蛋糕。Muffins is a type of bread 一种面包。而且蛋糕会比面包要甜一些，所以 muffins 一般不会像 cupcake 一样甜。请跟我读 muffins。
muffins。
cake。
cake。
bread。
bread。
John 听完马上回答 ：We have white and whole wheat. Which one do you want? 我们有小麦和全麦，您想要哪一个？Jesse 说 ,Okay, I will take 2 loaves, 1 white and 1 whole wheat. 好吧，我要两条面包，一个白面包和一个全麦的。White 直译过来就是白色的意思，但在形容面包时候就是白面包的意思，没有任何其他的面，全是普通面粉做出来的面包。而 whole wheat 就是全麦的意思， wheat 就是小麦麦子的意思。还有一个比较容易搞 个混的短语，就是 whole grain， 全谷物。whole wheat 就是全麦，而 whole grain 就是全谷物。请给我读 white。
white。
whole wheat。
whole wheat。
whole grain。
whole grain。
I will take two loaves. 我要两勺面包。Loaves 是形容面包的，是 loaf 面包的复数形式。Loaf 就是用来形容吐司或者面包的，通常是比较大的，和 buns 小块面包、twist 长条并且弯曲的面包是差不多的意思，都是用来形容不一样种类的面包。请跟我读 loaves。
Loaves.
Buns.
Buns.
Twist.
Twist.
选完了面包，John 问 Jesse 要不要把面包切成薄片，还是整体的更喜欢。Jesse 说他想切成薄片，并问了 John 那边是什么。John 连忙回答 ：“Oh, those are our famous pie. They are fresh from the oven. Would you like one? Oh, 那些是我们著名的馅饼，从烤箱里新鲜出炉的，你想要一个吗？ Fresh from the oven 是直译过来是从烤箱里新鲜出炉的，也可以表示新鲜的意思，而 freshly baked freshly out of the oven 也可以表示烤箱里新鲜出炉的新鲜的面包的意思。放在这句话里就是 they are freshly baked they are freshly out of the ovenThey are fresh out of oven. 请跟我读 fresh out of oven.
Fresh out of the oven.
Freshly baked.
Freshly baked.
Fresh out of the oven.
Fresh out of the oven. Jesse 想了想说下次吧，但是我也可以买六个面包卷吗？ John 说当然，你想要我如何打包，将面包卷和面包放在一起还是分开放？Jesse 接着说，他想分开放，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把它们放在单独的盒子里。John回答一点也不介意，这就是你的面包，并问了 Jesse， 你希望使用如何哪种方式付款，是现金还是卡？ Not at all. Here you are. Which payment method would you prefer, cash or card? Jesse 说， I will pay with cash, please. 我想用现金支付。Payment method 就是支付方式，就和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一样。而在美国人生活中通常使用的卡和用信用卡和现金比较多。信用卡分为 debit 和 credit。debit card 是借记卡，而 credit card 是信用卡。cash 就是现金的意思。还有 mobile pay， 也就是像手机支付，常见的有 PayPal、Apple Pay 等。请跟我读 payment method。
payment method。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debit card。
Debit card.
Cash.
Mobile play.
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面包店的词语。感谢大家收听情景美语节目，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